歌词叫你是我圣父，我是你子，整首圣诗其实都在讲一个关系。你可能在倾听这首圣诗的作者，也是我们刚才唱的这一群弟兄姊妹，向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来倾诉我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感受，至少我当时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非常感动。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自己也可以思考一下。那有一些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人可能会很好奇，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连结，这个连结的基础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会继续我们这个系列，叫认识耶稣，一个意外，一个惊奇。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26章的50节到第54节。我们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可以一同翻过去，我也可以帮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第50节，这已经是到了耶稣呢要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的前一夜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中的一个很小的片段。在这个片段里呢，我们看见呢有这么几个对话，这么几段对话。在第50节呢，圣经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要来做的事你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很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是在讲呢，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来了一群兵丁要抓他。那时候呢，耶稣身边还有几个门徒在跟着他，而且这当中呢，就包括这个拔刀的，我们很可爱的使徒彼得。我们都知道，彼得在这之前拦住耶稣，不要让他上十字架。彼得在这之前，一直跟耶稣说，就算为他死，他也愿意。彼得在这里呢，他也的确用他的行动想要表达这个事情，就是我要保护你，所以他拔了刀，拔了刀做什么呢？他不能让任何的敌人伤害他的主，这是不是对主的爱？是啊。但是你会发现呢，假设你是在场的一个旁观者，假设我们又是把自己放在那个2000年前的那个晚上啊，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边上的一个旁观者啊，可能是一个最小的兵丁啊，你是跟着去的，看哎，要抓了，有人拔刀了，所以你可能在想呢，是不是要打一仗了？但是你很意外，这个意外是什么呢？首先，彼得是真心要保护耶稣不被抓捕，耶稣却拦住了他，对吗？彼得不是做个样子的，他是要砍的，而且呢，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里看见呢，他砍下来这个受伤的人的一个耳朵，我可以告诉你呢，你是不可能砍下别人的耳朵，瞄着耳朵去砍的啊，你试试看，你砍不到的，他一定是什么？他一定是砍脑袋没砍中，砍了耳朵啊。所以当他把耳朵砍下来，他就意味着他真的是我要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假心的，耶稣却拦住了他。那你在场你会观察，你说哎，这个耶稣挺奇怪的吧，别人要救他他还不要。然后耶稣还讲了一段话，这段话里呢有一句可能会很让我惊奇的经文，这段话说呢，他说我不能求我现在求父啊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就他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祷告，他可以祷告求天上的父呢差12营的天使来，而且还多啊。这个营呢，因为我们翻译这个圣经呢是用的100年前的和合本的，这个营其实就是原文呢是一个军团，一个罗马的军团叫 legion。换句话说呢，这个是当时部队数量算部队的最大的数量单位，罗马没有比军团更大的数量单位的，你找不到。就好比今天一个军长，因为你军长上面，你一个军上面可能没有更大的数量单位，所以你只能用这个来代表最大多数， 然后十二呢又是个完全数，就意味着呢他可以以一个完全数的最大量的军队，只要他一个祷告就能拆下来，而且还要多，比这多。耶稣其实就想表达，只要他愿意，有多少的兵丁都能来。那一个天使的能力大得不得了的，所以我们不用去怀疑任何天使的能力啊。一个命令的天使出去，当天所有的埃及的长子就都死了，对吗？一个命令的天使就能做到，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怀疑神的话语里天使他的权柄和能力。但是耶稣这么强调，有这么多天使他可以差来，但他却说呢他不这么做。所以我是个旁观者，我会非常诧异，我非常诧异。在第一呢，有人要保护他，他拦住了，他不但拦住了啊，在其他的圣经细节里呢，他还医治那根耳朵被砍掉了，他手一摸就把那个敌人的这个耳朵给治好了。他非但没有让他的门徒来保护他，他还去告诉门徒，天父要差的，我可以求，但是我不求。好，这是我看见的第一个意外。第二个意外呢，他甚至对彼得说什么，因为彼得用刀来保护耶稣啊，是这个在我看来我会很感动的啊。如果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你啊，挡在你和敌人面前，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太爱我。耶稣却说什么，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这个话我会听到很扎心的，怎么还责备我了呢？我不是一个好心吗？啊，所有我们意外的内容呢，都是给我们认识耶稣很好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故事里呢，耶稣跟普通人的形象是什么不同啊？第一点呢，就是常人也就是我了，我总是躲避苦难的，对吗？有什么苦难比死更大？来举个手，没有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说哎呀，我地上生意破产了啊，如果当天我回去发现上个礼拜查癌症的单子是阴性的，哎呀，我觉得破产就破产了。为什么？因为还活着啊。我们可以在地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最大的苦难是什么？是死亡。耶稣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在我看来不死一定是对的，所以躲避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认同的价值观。但是耶稣却在这个故事里让我们看见，他是拥抱十字架的，是他愿意的啊，他不是嘴巴讲讲的，他真的能够祷告，能够让天使下来救他。因为在他之前行的神迹里，甚至在最后那一刻医治那个耳朵被砍掉的仆人啊，这个过程中他显明的力量和神迹毋庸置疑。这说明呢，上十字架是他的选择，是他的愿意。好，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问了，他经历那么大的痛苦，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在十字架上呢，不但有受羞辱的六个小时里的一半的三个小时，他还有黑暗的三个小时。我们不知道他在黑暗的三个小时里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如此大的痛苦，他为什么还愿意呢？为什么还拦住别人去救他呢？那我是个罪人啊，那我上十字架，或者说我在地上的死亡是因着我罪的后果。但问题是耶稣没有罪啊，那他为什么他要上去呢？所以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里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也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他在第54节说，他说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的罪必须要付代价。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呢，你呢欠了别人钱，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可以替你还，所以你面临两个处境：第一呢，没有人替你还，你得自己还；第二呢，有人替你还了，你也可以得自由。所以你得自由有两种方式，一种呢自己付代价，一种呢别人付代价。好，如果说呢，你说这样没问题，那我找人还就好了嘛。但是呢，很不幸呢，我们刚才只是在讲借钱。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只是因为欠了钱，耶稣一定愿意用一句话就替我们还了。如果欠了命呢？ 就没办法了。你在地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替你还永恒生命代价的人，就算他愿意他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也会死。在死亡面前，人变得如此平等。给你一个非常清楚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圣经讲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去胜过他。所以身边，你看看你旁边，可能会有你特别爱的，也特别爱你的，但是很不幸，你也不能替他还，他也不能替你还。但是有个特别好的消息是，耶稣替我还，而且这样的还呢，他不是被动的，他不是勉强的，他是愿意的。这个还呢，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刚才唱圣诗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里面涌出来的那赞美啊，会那么的那么深的感动？大家知道，回到最终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耶稣为我的罪付足了代价。没有什么比这个根基更牢固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经历过神的神迹，这个神迹可以是什么？医治。我们有很多人的疾病得着过医治。那我想问你，耶稣在圣经里，在福音书里，他医治病人，他是怎么医治的？还在记得吗？彼得岳母得了热病，我相信应该是发高烧，耶稣是怎么医治的？他摸下他的手就好，然后呢，他吩咐一个摊子站起来，就站起来了，对吗？对不对？然后耶稣还三次让死人复活，三次死人复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注意到没有？他是把死人喊起来的，就像一个小孩子睡着了一样。因为圣经里呢，肉体的死就等于睡觉，所以耶稣就把他喊醒了。旧约也有三个死人复活，一个是以利亚干的，两个是以利沙干的。他们是怎么让死人复活的？他们都是祷告的。耶稣是什么？一句话叫他出来。所以你会注意，在拉撒路在坟墓里的那个拉撒路，耶稣是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对吧？他把他喊出来了。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估计所有死人都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语有能力啊。但问题是，哎，你说这不就够了吗？我在地上一切的麻烦，在死亡面前都不是麻烦了。如果你能让我就活过来，你就不用上十字架了。现在的麻烦是不是活的今生，是死了以后审判怎么办？耶稣可以用一句话解决你地上活着的时候所有的麻烦，但是他不能用一句话解决你死后审判的麻烦。他只能用死来解决你审判的麻烦，哪一个更大呢？你用一句话，用你的权柄就能解决的事，和必须用你生命才能解决的事，哪一个更大呢？哪一个对你我更重要呢？哪一个又对我们的主代价更大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这最初的根基啊，你就会对神的爱越明白越深呢。你可以是因着一个医治的神迹进来的，但是你最终要进到一个最牢不可破的根基，就是他为你的罪死了，你接受了。我举个形象的比方，你就能明白。我们在座有很多母亲，我想问你吧，你什么时候真的明白你的母亲当年的难处啊？直到你成为母亲的时候，阿门。当你还是女孩子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母亲很烦的，啊，是不是？直到你看见你的孩子从出生到长大所经历的，你就能体会你的母亲是多么艰难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开始真的进入到这个关系里去了，因为你开始经历在这个关系里所有的一切了。我们跟主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认为罪没有什么，哎呀，我就想解决这罪的麻烦，哎呀，赶紧我死了活了就好了，我继续去骗人，我继续干我地上想干的事，我继续去酗酒，我们不可能跟主有很紧的关系的。你就像一个永远不会去经历做母亲感受的人一样，你 你没有办法去体会我的难处在哪里。父亲也是一样，儿子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关系里，圣经总是把我们比作最紧密的关系，夫妻也是一样，是吗？你不进到婚姻里，你怎么能体会到这当中的痛苦？同样的道理，神让我们跟他相近，让我们意识到，哦，原来这个代价真的很大呀，这个代价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从哪些经文里？就从这些经文里出来。耶稣就想让你看见，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唯独是因为你，为了我的罪。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啊，我觉得我是爱主的，我去保护他。你说我保护的不对就算了，你为什么还责备我呢？啊，我已经很委屈。事实上呢，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刀意味着什么呢？刀意味着是刑罚，刀意味着审判。我们今天啊，打开报纸上网啊，你会看见很多令你义愤填膺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啊，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人这么回答你，来给我讲讲以色列和哈马斯，没错吧？啊，为什么你一谈到基督，一谈到福音，就会谈到中美关系，就会谈到以色列，就会谈到战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审判主，每个人都认为我可以动刀。阿们。动刀是我的权利，动刀不是我的权利。我们昨天讲了，动刀是主的权利。还有呢，动刀也不是我的需要。我昨天讲的需要是什么？我需要被怜悯，所以神就在这里和我们昨天这个故事相呼应。我们昨天那个故事，行淫被抓的妇人，她最大的需要是被赦免。今天这个故事，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动刀的发起人的那个位置上。我们不是审判主，我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审判对方。所以在新约的教导里，他说你要怎么样对待你的仇敌呀？他说爱你的仇敌，对吗？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对不对？那打这边脸，把那边脸给他。你会说，哎呀，这个做不到。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耶稣他盼望人得救，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失丧。那你为什么要用刀去回应他的对你的逼迫呢？他是在逼迫耶稣。所以在这儿，我们需要的是怜悯，怜悯是用十字架来给出来的，我们不需要审判，审判是用刀给出来的。所以当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接受耶稣为我预备的赦罪的恩典的时候呢，我就得救了。所以当耶稣复活之后，我们一切得救的人就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在天上的，我们不是在今生过完就没有了，我们在今生有非常多美好的事，这些美好的事都是一个赠品，都是包含在一个最重要我们也不得不需要的礼物里的，就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其他的是嫁给我们的。你想要美好的婚姻关系，你想要非常好的在地上那喜乐平安的心理状态和生活，你到主那里去，不是去单单求这样事，而是求主让你真的明白他在十字架上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跟他的关系就再牢不可破了。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再能把你从主手里拽出来。当你真的明白一个爱的价值，而且这个爱不是骗人的，我们经常有很多时候是立志想爱别人，但爱不出来，但最后别人一看，原来你是这样。这主那不是，主是真心完全给出来。当你真的得着这样爱的时候，没有什么再能撼动你跟主的关系了。所以今天第三组的对比呢，我们是刀和十字架的对比。我是要站在义的立场，我要拔刀去追求我的公义呢，我还是站在我接受神怜悯和恩典的立场，我说主啊，我就是要你，因为你为我做的最重要的我明白了，就是死了 是复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恩典更宝贵的。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祝福啊，这个祝福是我们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甚至都不是太能明白的。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被世事所缠绕，我们总以为我所追求的这样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也许是钱财，甚至有的是公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不是要去追求这些事，我是需要被赦免，我是需要先得着主。我也许很想服侍主，但是主却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先得着他服侍我呢？求您使我们真的能够顺服在主那慈爱的服侍里，而这服侍的根基就是从耶稣为我死了又复活开始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